3 weeks ago,
3个星期前，我回到了过去。在那当下，我重新发现了现在，而我希望今天能够来谈谈这个现在。因为教会的指派任务，我横越浩瀚的太平洋到越南这块土地上，对我而言，它不仅是飞越了海洋，更是回到了过去。40多年前，我曾是那片战场上服役的步兵军官。几十年来，我的脑海中深深地刻画着对那片土地的记忆，人民、同袍，我记忆深刻。雅各曾经写道：“岁月消逝，人生如梦。”我感同身受。如今，在经过几世纪、将近半个世纪之后，我从记忆的长廊走回记忆中的那个地方。结束教会的工作之后，我决定重返那曾经让我一度绝望挣扎的战场。于是，在我内人的陪同下，我做了这个朝圣之旅。经过这么多年后，我不太确定还能期待找些什么，但我真正看到的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我非但没有看到被战争摧残的人们，反倒看见一群年轻又生气蓬勃的人。我没有看到被炮火轰炸满目疮痍的土地，反而看到一片宁静又绿意盎然的田野。我想我至少有一半的机会可以找回一些过往的痕迹，但是我唯一找到的却只是现在以及有着光明前途的未来。我想起经文讲的，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必变欢呼。当我重新踏上昔日的战场，走在昔日丛林的小径，在我脑海中似乎还听得见那轰阵阵的机关枪声响，散弹枪的呼啸和手枪的射击声。我似乎在看见那个年轻同袍黝黑的面孔，一个个为国捐躯了。我特别想起了一个人和一个特别的日子，那是1966年4月3日，是一个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日，当时正值复活节时期，距今几乎整整42个年头。当时我们的步兵营驻扎在越南已经几个月了，我是中尉，担任步兵排长，我们几乎不断地参与战斗任务。那天早上，我们整个营准备深入敌军阵营，一大清早，我们派出10位侦察兵，其中有一位，他的名字叫做亚瑟·莫里斯，他是犹太籍的士兵。在那次的任务中，几个人受了伤，包括莫里斯中士，他身受轻伤。最后，这组侦察兵一波一波地回到营区。我们用无线电呼叫后送直升机，把受伤的士兵送上飞机后，我催促莫里斯中士登机。我一再地催促他，他却拒绝。我又一次的劝他，他还是拒绝。最后我对他说，莫里斯中士，立刻登机。他用很真诚祈求的眼神看着我说，求求你长官。然后这些话我永远记得，他们是杀不了像我这样身经百战的家伙的。这整幅景象就像一幅摄人的战争场面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那块丛林里的空气，不耐烦的直升机螺旋桨声，驾驶员等待的眼神。我那个时候心软了，挥挥的手挥走了直升机，也挥走了他活下去的机会。就在那天太阳西下之前，我亲爱的朋友亚瑟·莫里斯中士在敌人的炮火攻击下战死沙场。一次又一次，他那句话在我心中不断的回荡，他们杀不了，他们杀不了，他们杀不了。当然，从某个观点来看，他错得离谱。人是如此的脆弱，只要少了一次心跳或呼吸，就可能天人永隔。前一刻，我的朋友还是活生生的一个人，下一秒，那不朽的灵魂就离开了那毫无生气的必朽躯体。就像莫里斯中士一样，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通过的帷幕。我们没有人知道这个时间什么时候会来到。 在我们面对的所有挑战中，或许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今生会永远持续下去。因此，我们必然可以把寻求宽恕以及给予宽恕拖延到明天。然而，寻求宽恕和给予宽恕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中，正是今生最主要的目的。在摩尔门经中，艾缪莱克教导了此项意义深远的真理。因为看啊，今生是世人为迎接神而做准备的时候。是的，看啊，今生的日子是世人完成工作的日子。所以我恳求你们不要将你们的悔改的日子拖延到最后，因为你们离开今生时，那占据你们身体的灵也会有能力在永恒世界中占据你们的身体。艾缪莱克用了今生的日子，是多么强烈的措辞啊。使徒雅各如此说道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离开今生时，我们是怎样的人，进入来生时也是一样的人。但值得感谢的是，像阿尔玛所教导的，我们还有现在。有一段时期赐给了世人，让他们悔改。如果说莫里斯中士错得离谱，那他也对得厉害。我们确实是不死的，因为基督的赎罪克服了死亡，不论在肉体或灵性上皆是如此。我们如果现在能过良善的生活，使我们有资格获得赎罪的洁净恩典，我们就能永远与神同住。今生我们不应该在意能够获得多少和累积多少，而应该在意付出多少和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死亡就像是慈悲与公道交锋的战场，但是他们无需敌对，因为对所有善用今生日子的人而言，基督的赎罪早已为事做了调停。剩下的就是只要你我都能够寻求宽恕和给予宽恕，就能使我们通过救主为我们开启的那扇门，从今生跨进超生的门槛。就像路加所说的一句深远的话，你们要慈悲。或许今生我们无法成为完全，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慈悲。到了最后，悔改和宽恕会是神对我们的首要要求。我的朝圣之旅告一段落时，我看着现在四周宁静的原野，看到前途光明的未来。那时我想起我的朋友亚瑟·莫里斯中士，想起过去那生死一瞬间的星期日。我多么感激复活节早晨的救赎主，他赐给我们生命，降至万物之下，而只要我们好好的把握现在，未来主会使我们凌驾万物之上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